兄姐妹们好，慕大的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是主日，在上一个主日的下午，在上一个主日的下午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所敬爱的萧保罗牧师，他在他所侍奉的先恩堂，他主日讲完道之后，他就参加了在教会里面的一个会议，在这个中间他就感到头晕，然后同工们就把他放在桌子上面。他那个时候身体上非常的难过，只是短短的时间他的脉搏就没有了。虽然经过当时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经过医疗救护的这些操练的，他们当场来急救他，后来也叫急护车把他送到医院，经过多方的抢救，他仍然被阻截去。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还不知道，这是在上个主日下午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心中都十分的难过，也十分的不舍，因为萧牧师他自从我们教会成立不久，好像搬到这边来聚会不久，他就常常来到我们的当中，在讲台上帮助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喂养和坚固我们，已经将近八九年的时间。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有写慰问的卡片给他们家人，有的人为他们祷告，有的人去参加礼拜三晚上的瞻仰仪容，有的是礼拜四上午去参加追思礼拜，甚至一直护送到火化场。我们这样做，不论是祷告也好，写卡片也好，或是你打乱你自己的 schedule， 打乱你自己原来要做的时间时刻表，你去到瞻仰仪容，去到追思礼拜，去到火化场等等的，都给他的家属带来许多的安慰和支持。神的仆人吸了地上的劳苦，去到天上更荣美的家乡，我们要为他来感恩。他留在身后的肖师母和两个女儿Priscilla 和 Joanna， 也让我们在祷告中常常的纪念他们，好不好？我们就花一小段的时间来为肖保罗牧师的一生来向神感恩，也为肖师母和两个女儿为他们来祷告，好不好？花简短的一段时间，你有声和无声都可以。我们为我们所敬爱的萧牧师来向你感恩，我们感谢你将萧牧师曾经带在我们的当中。他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他是一个爱妻子的丈夫，他是位好父亲，他是好牧者，他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我们为着他来感谢你，我们为他来感谢你，我们也为他的家属，还存留在地上的他的太太肖师母和两个的女儿来祈求来祷告，愿天父的爱充满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充满了因为肖牧师离开所留下的这个空处，你的爱充满在他们的心里面，使他们得到主的安慰，平安也追随他们，你也照顾他们一切在地上所需的，如今天上的父就成为他们的丈夫，成为他们的天父了。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满金弟兄刚才带我们读的这一段箴言，有许多的人喜欢这一段的箴言，比如犹太的男子，犹太人 犹太人的男子他们在安息日的晚上，他们都会向自己的太太背诵这一段的经文，可见他们真的是很喜欢这一段的经文啊。在安息日的晚上呢，犹太的男子就要向他们的太太背诵这一段的箴言。然而呢，也有很多的人不喜欢这一段的箴言，请问是哪些人不太喜欢这一段的箴言？有些姐妹都笑起来哈，就是我们的姐妹们不喜欢这一段的箴言，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段的箴言，你看，让这些姐妹们觉得我们做女人、做女子真的是太辛苦了啊。十五节说她未到黎明就起来做工，十八节又说她的灯终夜不灭。你看，从早天还没亮就起来干活，到晚上灯也不灭，从早做到晚，多累啊！所以姐妹们好像不太喜欢这一篇的箴言，因为觉得对他们的要求也实在太高了一点。甚至哈，一些圣经的学者，他们也认为这样的一个妇人呢，她是在一个理想社会中，一个理想的家庭里面，一个理想的妇人，啊，就是所谓的 an ideal woman in an ideal household in an ideal society。他们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妇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只有在理想的社会里面，一个理想的家庭的里面的这样一个理想的妇人。但是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一个箴言所讲的这个妇人呢，实际上是所有的妇女，天下人间所有的妇女，她们所有的美德的总和和概括，就是天下所有的妇女，她们所有的美德，把她们总括在一起，把她们浓缩在一起，把它集中在一个这个妇人的身上啊，这就是这一个的箴言。这一篇的箴言，它是一个很完美的字母诗啊。我们都学，我们上次学过诗篇的弟兄姐妹都还记得希伯来文的字母诗哈，字母有多少个啊？希伯来文的字母。哎，你们都忘掉了，那是我的责任。22个字母哈，还会不会唱？阿勒贝伊莫达勒黑瓦扎因，黑切尤卡拉梅梅农萨麦埃恩，佩扎特科雷什辛辛塔，佩扎特科雷什辛辛塔哈，这样22个字母。啊，假如说我们英文有26个字母的话哈，那这个箴言呢，它有22行哈。如果是英文的话，它就有26行哈。那每一行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呢，就是 A， 就是 B， 就是 C 哈，这样顺序。到第26行的话呢，那这个字这一行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我们的英文的 Z， 相当于我这样打个比方哈。那当然，这一段的诗篇它有22行，每一行的最前面的那一个字的最前面的那一个字母。就是哈，如果你这样重的读下来呢，就是希伯来文的 Aladegimo d a r e h 这样哈，一直下去22个的字母，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字母诗。它实际上是代表了哈，天下人间所有的妇女，所有的美德，把它总括，把它浓缩，把它集中在一个这个人的身上，哈。我就曾经有一段时间就反复的读这一段经文，那神就让我看见哈，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这一段的箴言里面啊，这个妇人的身上，他有七个的 relationship， 他有七个的关系啊，他有七个的关系，在这个上面呢，他堪称我们的楷模啊。这个姐妹啊，这个妇人，她有在七个的关系上面，七个的 relationship 上面，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学习的楷模，不光是对姐妹来讲，也是对我们弟兄来讲。他在这个七个的 relationship 上，他在这个七个的关系上面，堪称我们所有人的楷模啊。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的关系，就是他与先生的关系，他与先生的关系啊。我们来读11节、12节，我给大家读哈，11节、12节，你看他跟先生的关系是怎样的。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到了第23节， 把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到第二十八节的下半段，她的丈夫也称赞她。你看啊，这首先是她第一个的关系，她跟丈夫的关系，她一生对丈夫都是有益无损的，她的先生呢则是完全的信赖她，而且她的先生因为这个妇人美好的品行啊，在社会上得到崇高的地位和声望，她坐在城门口那是很显赫的地方啊，跟本地的长老同坐，那说明是她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啊，所以她跟先生呢，她对先生都是一生都是有益的无损的，她的先生信赖她，先生因为她的美好的品格在社会上有这么崇高的地位和声望。所以有一句话说啊，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我就想到我们众人很尊敬的萧保罗牧师啊，他在神学院里面是终身的教授啊，他课业啊很繁忙啊，教授很多的学生，他每一堂课啊，大的少的可能十几个学生，大的课有六七十个学生啊，八十个学生啊。他在周末的时候呢，又在远处和近处的教会里面帮助他们，讲台上帮助他们啊，在近处像我们教会啊，像啊先恩教会，远处像在别的州的一些教会哈、啊，在周末的时候来讲道来服侍。他也常到各个地方去案例那些传道人，因为他的学生很多，桃李满天下啊，华人的教会也有，美国人的教会也有，他就常常到外地去案例这些传道人，还有一些新的教会成立的时候，他们要把这个教会献给神啊，也请他去，甚至啊献这个建筑的建殿堂啊，有的时候建了新的教堂，他也参加一些教会的会议啊，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咨询。到了节假日的时候，他又到各地去带领啊粤语的、国语的或者是英语的这些信徒们的退休会啊，比如说长周末了啊，不论是讲粤语的啊，或者是讲国语的，或者是讲英语的，这些的信徒呢有退休会、有培灵会，他就啊去参加、去带领这些的聚会。到了寒假、暑假啊，或者是教授安息年的时候，他又利用这些的时间外出啊，到别的州啊，不是这个州，是到亚洲啊、南美洲、欧洲去做宣教的工作啊。他甚至到过中国大陆啊，到过中国大陆好几次。平时呢，他还著书立说，发表学术的论文。我就很惊讶，一个人怎么能够做那么多的事？一个人能够做那么多的事哦，实际上这个后面呢都是有一个伟大的女性，就是萧师母她大力的支持。好、哦、如果你们对她稍有认识的话啊、哦、萧师母呢她在家里面来帮助萧牧师啊、哦、萧牧师的课程呢那些讲义实际上都是师母打的啊，因为牧师手写以后师母打字啊，他写的书的校稿、打字和校订，这种很繁琐的文书的工作也是师母在做的。萧牧师改完学生的作业，或改完学生的论文，或者改完学生的考卷，有的时候都是那么厚的，因为六七十个人啊，每一个人的 paper 都是那么厚，所以改完以后，这些分数的登记、这些作业、这些考卷分类存档，都是萧师母在帮忙的。他也跟萧牧师一起出去探访，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他在家里面，在生活上，悉心的照料牧师，啊，给他做好吃的，养育两个女儿长大成人。所以每一次萧牧师从外面服侍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看见师母在家里就好高兴，他就好高兴，就说：“哎呀，我看到你就好高兴，哎，你就不要再出去。”他有的时候出去帮助一些孩子教他们钢琴补贴家用啊，他就说看到他就好高兴，就是以后你都不要这样出去了哈、啊，都不要这样出去。 詹姆斯回天家以后哈，我跟玉珍就去探望师母。师母当然自己的家人突然的离开，当然我们知道去主那里好很好，但是情感上还是突然的一下不能够接受哈。对亲人有许多的不舍，但是他却忍住这个悲痛。他跟我们怎么说？他说：“你们要更多的爱主，你们要更多的爱主。肖牧师就是这样教导你们的，你们要爱主更多啊，你们要爱主更多。”就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当自己的先生突然离世的时候，他却一直这样子的讲，就是因为师母这样美好的品性，使得肖牧师一生硕果累累。你看他对先生都是有益无损。好，我们有去到礼拜三晚上瞻仰仪容的哈，大家就知道，哇，弟兄姐妹们、学生们，哈，络绎不绝的来跟老师、跟这位好朋友、跟这位牧者来告别，有没有？大家只能在那边待一小段的时间，马上就要请走啊。因为这边的场地人坐不下了，然后 parking lot 满了，都要请大家走啊。礼拜四早上的追思礼拜的时候，哇，更是啊，那个教堂楼上楼下坐得满满的，甚至人都要到外面的厅，厅站满了人，还要坐到外站到外面啊。在后来在追思礼拜上，台上的那位牧师有没有向大家问说，你们这边有哪一些是肖牧师去侍奉的教会曾经帮助过你们教会的，请大家举手。哇，黑压压的一片，举手。然后说，你们这边有多少的神学生是接受了肖牧师的教导和帮助的？哇，有很多的人举手。总共我没有计算过，可能六七百个人，七八百个人参加了那一个追思的礼拜。后来到火化场的时候，哇，一长串的车子哈，都打着大灯，打着闪灯，还护送神的仆人回到天家那里去。所以我们就看见肖师母对肖牧师一生有益无损，都是帮助他，都是支持他啊。反过来，肖牧师对师母也是非常的爱护，常常的夸奖和赞美，常常的夸奖和赞美。那后来师母送我们出来，我们就是和周围的人都说你要保重啊。师母都自己说了，他说是啊，我知道啊，我知道牧师很爱我的，他如果他现在能说话，他一定会叫我要保重自己的。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先生和太太的这样子美好的关系。所以姐妹们，那我们要反省啊，你一生是不是对你的先生都是有益无损的呢？啊，你的言行、你的一言一行，是不是都一是在造就你的先生、帮助你的先生、啊，支持你的先生啊？你的丈夫有没有因为你美好的品格和行为，啊，受到别人的尊重和称赞？弟兄们，也不要以为这个道是只是对姐妹们讲的，啊，你有没有常常的夸奖你的太太、夸奖你的姐妹？因为常常称赞她、感谢她、爱护她。姐妹们能够对你有益无损，也是因为你的爱爱出来的，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箴言三十一章的妇人，她第一个的关系，第一个的 relationship 是她跟先生的这样子的关系。她一生对先生有益无损，她的先生完全的信任她，好，常常的称赞她。第二个的关系，第二个的 relationship 是他与工作的关系，他跟工作的关系。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开始哈，第十三节开始，他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啊。到了十六节到十九节，十六节到十九节，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 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到24节，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于商家。好，甚至到了27节，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到了31节，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哦，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的妇人，他就是 work from home， 是不是？我们现在很常常弟兄姐妹也讲，他是 work from home 啊。那个时候的妇人可能大部分都是在家里上班的，在家里工作的。啊，他很勤快，他不闲懒，他追求工作的这个卓越，他不平庸，他能够享受他所做的工作，而不是被工作所辖制。他甚至有没有因为他的工作得到称赞，他在工作中啊有很好的见证啊。这就让我想起在台湾啊，有一个女子，她的名字叫 Olga， 她是台湾的，但是她取了一个苏俄的名字，就是苏联人的名字，叫 Olga。 Olg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strong woman， 就是女强人的意思。她是台湾的，但是她取了一个苏俄的名字 Olga。 她是 KFC， 就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 是吧？这个肯德基的这个在台湾的总店的这个总经理，他是做到一个不是很年三四十岁的一个女生就做到这么高的位置啊。他呢，他说我的信念就是我把事业放第一位啊，然后我的同事放第二位，然后我的老板是第三位，那我的家人和孩子的就是放到第四位了，放到最后了。他每一天勤奋的工作啊，甚至变成一个工作狂。他每一天呢，一个礼拜7天，每一天都是晚上10点11点才下班。每一天，不是说礼拜一到礼拜五，他是连周末都这样。下了班，晚上下了班哈，就先到住家旁边的一个小店子里面去吃一点宵夜。吃宵夜的时候，甚至会店老板会跟他说：“嘿，欧嘎，你的先生也在那边吃宵夜耶，哎，你们要不要坐在一起？”他就说：“免了，你都很忙了，就这里吃完了最好。”哦，你看这样子的情况哦，我觉得真的是很危险哦。如果没有第三者哦，都可能这个婚姻都会有触礁的问题哦。哎，结果真的后来他的婚姻就亮了红灯了。好，他过了不久了，就先生就跟他离婚了。哇，他的心里面就受了很大的震荡。因为他还有两个儿女哈，接着说，当初结婚的时候哇，描绘那个蓝图，要建造自己的家园。后来孩子也有了，后来工作又青云直上，啊，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好像都土崩瓦解。他呢，这时候也有认识他的朋友，就把他带到教会的里面啊。他参加教会的聚会呢，那就有一个姐妹，另外一个姐妹也不认识他的，就上来跟他说：“哎，Olga， 好像我觉得你这个人不是很顺服的人啊。”哇，他就觉得好像有个人把他一棍子打醒。哎呀，我真的好像是不是很顺服的人呢？以前有谁敢跟我讲这样的话？在那个 KFC 的这个公司的里面，手下的员工这么多，都是谁敢跟我这样讲的话？哦，他就觉得好像突然惊醒过来。好，那后来呢？啊，他后来就自我很深的反省。好，他就成为了他后来呢，就是经过了一段的时间，那他也决定要在教会里面受洗啊，他也信了耶稣就要受洗。那受洗这个事情就很大的事情啊，那因为跟前夫又还有两个孩子啊，那就通过一些管道，就是说请到他的孩子，也请到他的前夫来观礼啊。那在后来就在受洗之前不是都要做见证吗？他就做见证。出现在的中间呢，他就下到下面啊，跟他的前夫道歉啊，请他的前夫来饶恕他，以前把工作摆第一，把同事摆第二，把老板排第三，把家人和孩子都放到最后面，他请求他的饶恕啊。 他说他就发现他原来所谓的那个事业心，他所谓的那个 ambition 的里面，实际上充满了自私，充满了贪婪，也充满了骄傲。他所谓的事业心，你看充满这些自私、贪婪、骄傲，所以他深深的悔改，他愿意把神摆在第一啊，把家人摆在第二，把事业、同事、老板这些摆在第三啊，他现在是这样子的顺序：神第一，家人第二，工作、同事、老板第三。就这样啊，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啊，神也做奇妙的工作，他后来跟他的前夫竟然破镜重圆，而且他的前夫也信主，然后他们一家就一起去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不要做工作的奴隶，不要做工作的奴隶，而是要做工作的主人。不要做工作的奴隶，而要做工作的主人。我们不要被工作支配和驾驭，反而要掌管和驾驭我们的工作，要摆正神、家人和我们工作的这个顺序。好像我们从这个姐妹 Olga 身上所学到的，是不是这样？好，这是他的第二个关系，他是工作的主人，不是工作的奴役，他能够掌管和驾驭他手中的工作，而不是被他手中的工作驾驭和支配。我们来看他的第三个关系，第三个 relationship 就是他跟家人和儿女的关系，他与家人和儿女的关系。我们看到第十五节的中间啊，第十五节说，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到了二十一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到了二十八节的上面啊，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你看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就看到他跟家人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啊，他未到黎明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里的人啊，下雪天的时候呢，大家都不用发愁，因为大家这个妇人呢早已为他们预备了又暖和又好的朱红色的衣服。朱红色的衣服那个意思是很高贵的啊，因为古代的时候颜料是非常难得的，是很昂贵的啊，所以他们都能够有暖和又好的衣服穿啊，全家人呢不愁吃不愁穿，他的儿女们都起来称赞这个妇人是有福的。我们可能认识肖牧师、肖师母多一点的哈，就知道他有两个的女儿，很可爱的女儿啊，一个叫 Priscilla， 也一个叫做 JoJo， 叫做 Angela 啊，叫 Joanna，sorry， 他们呢温柔、娴静又谦卑哦，很像师母，在现在的年轻人里面很难，不是那么容易找到这样子的女孩子哈。肖师母呢不但是他们的母亲，也更是他们的朋友，是他们带导的同伴，是他们属灵的导师。那以前师母都要外出啊，教一些孩子们钢琴课，这样子呢补贴家用啊，等等的。他跟牧师两个人呢一起供应了这两个的孩子上了很好的大学啊，在宾州的大学，很好的大学啊。他们呢先后都成为教师啊，成为了老师。所以师母和牧师一起不但供应了孩子们在物质上的需要，就是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他和牧师一起更是供应孩子属灵上的需要。所以当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可能他比较多的是物质和生活上的需要，可是当他们慢慢长大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心灵和属灵上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们哈，我们不但要给我们的孩子们有好吃的、好穿的啊、好玩的、好的教育 ，good education 啊，更应该供应他们属灵上的、属灵上生命的需要，供应他们灵粮和灵奶。这样，当人生风浪来到的时候，好像下雪天，对不对？下雪天很不方便的时候，
很难过的时候啊，一些穷人甚至会冻死饿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会来到那个风浪的时候，裁员、身体健康状况、跟人际的关系等等出现问题，当这些下雪天来到的时候，这个富人已经为他的家人和儿女已经预备好了他们所要用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做父母的，你们不但供给儿女啊，供他们吃，供他们喝，供他们玩，供他们上好的学校，更重要的是在属灵上来喂养他们，给他们灵粮和灵奶，让他们在属灵上成为吃得白白胖胖的啊，人生风浪来的时候他就能够安然度过。我们来看他第四个的关系，他跟仆人的关系啊，这是在第十五节，第十五节的下半段啊，他将当做的工分派给婢女。这边看出他跟仆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妇人呢，他自己未到黎明就起来啊，把当做的工作分派给他手下的人。他在仆人面前呢有好的榜样，他自己呢有领导和管理的才干，但是呢他又能够以身作则啊，他勤劳的操持家务啊，把这些仆人当得的份给他们啊。因为在希伯来人的这个观念的里面，这个 household 这个家啊，是实际上是包含了自己家的人和跟你住在一起的这些仆人和婢女。我一想到我的岳母哈，一中的妈妈，她就很恩待来到家里哈，有的时候做工的人，哎，因为你家里有的时候电灯坏了、线坏了，要找人修一修啊，水管不通了，要找人通通等等的，她就是很恩待这些做工的人，哦，包水饺给他们吃，送汤送水，让他们这些工人就觉得很受尊重，所以说工作就做得很好，啊。可能我们弟兄姐妹没有一个是在家里面啊专门雇佣一个这个家管啊来管理自己的家的，但是你总有雇个人来割草吧，雇个人来铲雪吧，你可能有把你的车弄到外面去找人修啦 啊你的房子可能也要请人来修理一下，对不对啊，你也会请人教你的孩子跳舞啊，弹钢琴啊学中文啊，打球啦，啊，等等的啊，凡是这些服侍我们的人，甚至包括你的家庭医生啊等等的哈，凡是这些服侍你的人就好像是你的仆人一样，是不是啊？你对待他们要恩待他们，应该把他们当得的给他们啊，不要亏待他们。我们在学校里面做教授的啊，底下也有学生的啊，做实验室主任的底下也有的学生的，或者是你在公司里面做老板的啊，你在公司里面做主管的，手下有不少的人的，你们都应当以身作则，自己不但有领导和管理的才干，但是呢更是以身作则，勤勉的工作，而且把人家当得的归给人家啊，对手下的人满有恩慈和怜悯。这就是他第四个的关系，第四个的 relationship 就是他跟仆人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我们快快的看了第五个的关系，就是他跟穷人的关系啊。他跟穷人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在这边的第二十节，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啊。这个妇人，他张手就筹集这些困苦人，伸手就帮补这些穷乏的人，表明呢他是一个对神知道感恩，对人知道怜悯，有善心的人。他自己因为勤劳而致富，却不忘记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处在困难中的人。圣经上不是有一句话说哈，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怜悯那些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哎呦，觉得神讲话真是太谦卑了，太谦虚了，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他的， 他怎么样要来向我们借呢？那个意思并不是说神有什么缺乏，不是的啊，在神有一切的丰富，但是他这样命定我们啊，要怜悯那些贫穷的人，那是为了要我们学习他的怜悯，学习他的慈爱，来帮助这些处在困境当中的人。好像啊，我们今天聚会结束以后啊，我们今天聚会结束以后呢，你看外面就有那个撒玛利亚钱包，撒玛利亚人的钱包，他们举办的这个圣诞礼盒的啊，这个活动，这个项目啊，就是呢，外面这个礼盒有没有绿的、红的哈、啊，很漂亮的，象征的圣诞节要来了，我们大家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我们可能弄一个10块钱的礼物啊，一个娃娃呀、啊，一个玩具啦，几个玩具啦。啊，再加上这个邮寄费7块钱啊，就在外面的礼盒。等一下，我们的孩子们哈、啊、还会从外面拿着这个礼盒走到前面来，让我们全会众为这些礼盒祝福啊。然后这些礼盒呢就会漂洋过海啊，也许到非洲，也许到亚洲，也许到南美洲，就是到这些贫穷的地方。那些孩子从来都没有过过圣诞节。他们甚至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他们觉得说哪有从天上掉下馅饼这么好的事情啊？可是真的，他们就会收到一个啊远方不认识他的人，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啊，一个神的家庭呢，漂洋过海寄给他的这样一份小小的礼物，而且这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也许只有20块钱啊，我们出去吃一顿饭就是可能就是10几20块钱，剪一个头发可能就是10几20块钱，这是我们所能够做到的。他们就觉得说，哇，真的从天上可以掉下的馅饼来，真的有一个家庭，有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孩子跟我同样年纪的，他就有感动，他寄来这样一个圣诞的礼盒，让我知道说，哦，原来有圣诞节，哦，原来这个圣诞节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哦，原来真是有这样子的好事，有这样一个神，他道成肉身来为我们的罪，来为我们死，让我们相信他的得到永生，还不至灭亡。所以在我们的周围，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看到许多的穷人，许多的穷人。有些人是没有钱的，他缺钱的，我们可以在财务上帮助他们。那些神学生很没有钱的，可以帮助他们。神学院的教授也是很穷的，还有许多因为这样的原因落在贫穷的里面的人、哦、还有些人是缺少家庭温暖的，有的人钱是有的，但是他缺少家庭的温暖，他因为种种的原因，他家里缺少一个人，或是就是缺少家庭的温暖。你好不好可以把这个家庭的温暖带到他们的中间？感恩节、圣诞节也要来了、哦、你好不好把这个家庭的温暖带到他们这些缺少家庭温暖的人的中间？有一些有特殊需要的，有 special need 的，好不好我们就包容他们，他们走得也许慢一点，他们的样子长得也许跟我们不怎么样一点，也许他们的智商就比我们差一些，好不好让我们来包容他们，让我们来接纳他们，让我们认为说这些这样子的人他也是神创造的，不是神弄错了，而是他们也是神所创造的，就是要试验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个包容的心，我们有没有这个接纳的心。有一些人是弱势的人，他因为各样的原因，也许他因为生病，也许他因为年纪老迈，也许他英文不像我们这么好，他成为那个弱势的人，好不好让我们来帮助他们，伸出我们的援手，好像这样子的这个箴言31章的妇人，他张手就筹集这些穷困苦人，他伸手就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那些缺少钱财的我们送去他们所需要的钱财，那些缺少家庭温暖的我们把家庭温暖带到他们的身边，那些有 special need 的我们包容他们，接纳他们， 跟他们一起玩，陪他们一起走这个人生的路。还有这一些弱势的，因为生病，因为年迈，因为英文讲不好，因为等等等等的这些弱势的人，好不好？我们去帮助他，好像这个箴言三十一章的妇人一样。这是第五个的关系，他跟穷人的关系。穷不光是钱财上的穷，那些缺少家庭温暖的人，那些有特殊需要的人，那些因为生病，因为年迈，因为英文讲不好等等成为弱势的人，都是需要我们张手伸手去帮补去关怀的人。我们看到他第六个的关系，就是他跟自己的关系。这个箴言三十一章的妇人，他跟自己的关系，我们看二十二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到了第二十五节，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她蛮有自信心，她也享受自己操作劳苦所得来的。她的衣冠很端庄啊，那个细麻还有那个紫色布都是很贵的啊，是很好的，因为颜色again 哈，这个染料和紫色都是很高贵的，细麻都是很高贵的。他想到他的未来，他就充满了盼望。这就让我想到哈，让我想到我所认识的一个基督徒的画家啊，请陈林弟兄帮我们看一看。我们所认识的一个基督徒的画家啊，他叫周兰慧，他被人称为啊，快乐的穷画家，啊，很快乐，但是很穷的。他是一个画家啊，他跟我们啊，跟玉珍都是差不多，我们同龄的人啊，不告诉你大概多少多大年纪。他呢还是单身，他还是单身，生活呢很清苦，很清寒啊，清苦清寒或者说清贫啊，都是一样的。因为呢画画。他是基督徒的画家，画的画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来买的，也是基督徒才看得懂这个意思。你看得懂这个是什么吗？他的画很有他的特点哈，他用这个圆点甚至一些中国字哈，做这些符号，这个一个喜等等等等的哈，这是他对迦拿的婚宴的诠释。迦拿婚宴有没有六口水缸？六口水缸啊，耶稣在那边变水为酒啊，啊，再下去看是什么啊？这个是一五三尾鱼，有没有？耶稣复活以后，让那个门徒打鱼啊，打起了153条鱼，你看多少的鱼啊？多少？再下去看，再下去看，啊，再下一张啊，好，啊，这是他，你看。他对他自己完全的接纳，你看他穿的那个衣服，上面很脏的这个颜料等等的，他自信，他乐观，好，所以他有很强的亲和力。一个能够接纳自己的人，好，他就能够接纳别的人，所以你在他的周围很容易就成为他的朋友。所以呢，不是富啊，他不是富人有朋友啊，他是很清谈、很清贫的一个画家，因为只有。能够赏识这种画的基督徒，而且是基督徒才会买他的画啊。那玉珍就跟我讲说，哇，要是我以前还在上班的话，我就会几千块一万块买他一幅画，哎，就是支援他这样啊。但是因为呢，你不是基督徒的不会买他的画，是基督徒的还要欣赏他才会买他的画，所以有画卖的时候他才有生活的费用，没有画的时候。但是你看他对自己完全的接纳，啊，接纳自己所处的这样子的经济的状况，接纳自己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他特别能够接纳自己，也特别能够接纳别的人。当我们这些人周围的人觉得自己啊，日子过得好苦哦，对不起，哎呀，好难哦，怎么了？到他的边上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安慰，我们觉得我们得到安慰。看看他，啊， 看看他所有的那些东西。所以呢，他在各个国家里面都有很好的朋友啊，有白人的朋友，黑人的朋友，所以他没有吃的时候有人给他送吃的啊，他要去哪里有一些朋友就关心他的行程。所以从他的话语里面，你看他真是一个，他的心态来讲，他是一个阳光的少女，是不是？好，是一个阳光的少女。好，反观我们这些住在很富裕地区的人，你看，哇 ，Livingston 啊 ，Burton Park 啊，什么 Sunny 啦、啊，哇 ，Short Hill、Newburn 等等这些住在富裕地区的这些人，还可能有些地方还没有提到的哈，啊，我们能不能完全接纳自己，我们自己的长相？我们能不能够完全接纳我们的学历、我们的工资？我们能不能够完全的接纳我们自己和以及属于我们的那些东西，属于我们的儿女，属于我们的车子、房子？我们能不能够像他那样自信？有这一顿饭还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能不能够像他那样乐观？能不能够像他那样阳光？好，一个人只有跟自己懂得能够和好的相处，他才能够跟别人和好的相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接纳，你就很难站在他的边上啊，你可能就要躲得远远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箴言的妇人，她跟自己的关系，她乐观，她自信，她对未来充满了盼望啊。我们快速的来看到我们这个第七个的关系啊，第七个的关系乃是这个妇人与神的关系，也是最重要的关系。这最后面的也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他与神的关系。我们看到第二十六节，我们看到第二十六节哈，箴言的三十一章的第二十六节，你看，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到了第二十九节，才子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你看这最后的一个关系，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他跟神的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他敬畏神，就是他敬畏神。因为他对神的这样敬畏的关系，才带出他前面跟他的先生啊，跟他的工作，跟他的家人和儿女，跟他的仆人，跟那些穷人，以及跟他自己才会有美好的关系，对不对？因为他敬畏神，跟神摆对了这个关系，所以他其他的六个的 relationship， 其他的六个关系都有美好的关系。在箴言书第九章那边第十节讲到啊，九章十节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到了这边啊，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就说，对不起，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就想到最近我看过一个自传，这个姐妹叫做荣耀秀姐妹哈，好像是林三刚长老也提过这个姐妹哈，她的英文就叫做 Pearl Young， 就是 Pearl 就是珍珠啊 ，Young 呢是年轻的珍珠啊，她的中文就是荣耀秀。她的父母呢都是非常敬虔爱主的，她是加拿大的人哈。他的父母从小就带领他，总共有五个小孩，带领他参加教会的崇拜和主日学，从不间断。好，他的父亲这边呢，他父亲这个家这边呢，就有两个人是做了海外的宣教士，他母亲这边呢，有三个的弟兄姐妹是成为海外的宣教士。好，所以呢，当下雪天的时候，加拿大你也知道，冬天长，下雪的日子多，每当下雪的时候，因为他的父母就说啊，因为今天下雪了，教堂里人一定会很少，所以我们全家一定要早一点去教堂。你看，就这样敬虔的父母带出这样敬虔的儿女，所以他自己从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带着信主了，然后他就知道说将来他要到海外去做宣教士，神给他一个感动，他就是要到中国去为我们这些华人传福音。所以后来他成为宣道会的宣教士，因为又是抗日战争，所以后来他又变成内地会的宣教士啊，他 他去到中国甚至被后来被关到日本的集中营里面哈。一段时间以后呢，后来中国大陆政权转变之后，他回到北美一段时间，大概是在1955年、56年的时候又去到台湾哈，又经过大概30年的时间，直到他被主接走。他从50多岁去台湾，到80多岁离世在台湾建立了26间的教会。你看，也就是因为他的父母敬虔，每到下雪天的时候，尤其是说大家教堂一定人很少，一定要叫大家早一点去教堂，而且从来不错过主日崇拜和主日学，就是因为他的母亲他的父亲跟神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关系。所以这一段的箴言开头啊，这是第十节，开头的第十节讲到，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这是箴言作者对这位妇人的称赞啊，他一开头就是这一个人，就这个作者就称赞这个妇人是财德的妇人，她的价值远超过珍珠。到了第28节、第29节，这个妇人的儿女就起来了，也来称赞她。这个时候，她的先生也起来称赞她。再接下去，到了30节、31节，就变成是众人来称赞她。好，众人称赞说：“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所以，人们对他的称赞是从这个箴言的作者开始，又到了他的儿女啊，到了他的丈夫，到了众人都来称赞他，他们所称赞他的就是这一点，敬畏耶和华。愿我们每一位也每一个家庭啊，都像这个妇人一样敬畏神，从而得到神和人的称赞，好不好？让我们用这首歌啊来作为我们的回应。主是我万有，或者是成为我意象 Be thou my vision， 请大家起立。
求我心中王成为我意象，我别无
求主现在来垂听我们众人所献上的祈祷。